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恩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穆恩。
哎，穆恩，上次我们从这个腓力士人怎么商量，找了一些他们的科学家来商量啊，想出办法把约柜送回以色列耶和华面前去，又讲到一些这个科学与历史的关系。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下去了，这些占卜的祭司给众首领众百姓出了个意见，他们大家一听，哎，还蛮愿意。你说他们到底听懂了没有，很难讲，但是他们急着要问，急着要问什么呢？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？你看见他们这个心态没有？其实这个占卜的祭司所讲的话呢有点含糊，什么叫做然后你们可得痊愈？又为什么这样做以后你就能够知道他的手并不离开你们呢？这说法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。但是腓力士人来讲呢，我们还是实惠一点，你只要告诉我们怎么做就好了，对吧？既然你们说的这么有道理，那我们就照依计行事，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？哦，这些祭司和占卜的可真厉害，他们怎么回答的？
哎，这个好长啊。
没关系，你就先把头一段念念吧。
当照腓力士首领的数目，用五个金痔疮，五个金老鼠，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。
好，哎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很好。
这前后有因果关系没有？
他就是这么讲的，这是在他的设计里面吧，他看得很有道理啊。你像我们这个很以前那个什么米勒实验，他用电极在一个真空里面就集出一些这个没有信息的是 RNA 是 DNA 出来，这就是他的证据了啊。其实这里面到底证明了什么呢？是不是那东西是不是本来就在里边的呢？现在有很多的说法，很多的人在回头质疑这个实验，可是咱们中国人没兴趣啊。只要那个就证明了这个是进化论，是不是自然创造出来的？对，这也是一样。首先我们要知道啊，前面虽然约柜只过了三个城，但实际上腓力士人这五个首领啊，五个城啊，是一直在圣经里面把他们当成一个单位来说的。他这里虽然只走了三个城，他说照腓力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啊，那就晓得了，哎，这还是五个城的人都聚在一起，而且这个灾呢，他也说了，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啊。虽然约柜只到了三个城，但是五个城腓力士人之地都被败坏了。
哎，这个地方我还是有点，他前面是走了三个城吗？
对，前面是走了三个城，你看第五章他只写了三个城。
哦，有加特、以格伦，现在以便以谢。
以便以谢不是。
亚斯图
加特、以格伦，就没有再讲其他两个城了。
嗯，对。
那其他两个城是什么名字呢？这个得穆恩自己去查查了。
后面有吗？加沙和亚斯基伦。
啊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五个城啊，这沿海的五个城，就是现在巴勒斯坦之地。哎，那这个腓力士和巴勒斯坦的关系，穆恩搞得清楚搞不清楚？他们中间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啊？
腓力士和巴勒斯坦。那圣经没巴勒斯坦吧？这历史他们真没去看过。
现在不是被关在这个加沙走廊吗？还有河西这块地吗？他们就说我们是已经上千年都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呢。那大家跟着他们一起打迷糊仗啊。其实这群人到底从哪儿来的？这群人和圣经所说的腓力士人有没有关系？很多中国基督徒也以为腓力士人就是巴勒斯坦人，因为名字几乎是一样的。
菲利斯人到后来灭了没？没灭吧，好像没灭。
他们到哪儿去了？这个哪一些人到了哪儿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
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这个历史我还真没去看过。
哎，这个咱们改天再讲啊。但是一言以蔽之，两个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今天的巴勒斯坦人绝对不是菲利斯人的后裔。当初的菲利斯人是哪一族人呢？晓不晓得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马一族人，他们从哪儿来的？
插一句啊、哦，我记得好像是被巴比伦给灭了，是不是？
巴比伦把那个地方所有的国家都灭了，所有的种族都弄在他们底下，但是不见得是把他们都杀光了。这菲利士人呢，基本上是航海的民族，在这个迦南地活动的范围只限于靠海岸的这段地方。那菲利士人呢，可能和后来的迦太基人呐、啊，在地中海许多地方呢，他们还是相当有势力的。那这个巴勒斯坦人呢，其实是从阿拉伯沙漠上来的。那这个什么时候才上来呢？到了第二十世纪才上来。为什么要上来？就跟以色列打仗啊。以色列那个时候有立国的风声啊，所以呢，从土耳其他们就发动大批的阿拉伯人就往里面迁呢、啊。其实这个以色列这块地啊，直到以色列要复国之前呢，一直是非常的荒凉，啥都没有的。啊，同时以色列因为他一复国呢，他们很有办法，他们真的是能够把沙漠变为良田呐、啊，所以许多阿拉伯人就进来打工了。那这些人到了以色列六日战争的时候呢，很多人从他们的居所被赶走了，啊，那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巴勒斯坦人。那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呢，是相当让人误解的啊，就相当让人误解这里面的。这里面的东西咱们就不仔细讲了。我们现在这里知道的就是说，的确是五个城。那这弄个金痔疮，这个是很天才的。
因为他会得痔疮病，可能是。
你觉得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原因？你听了二三子做的节目没有？我觉得他这个相当有痔疮的亮光啊。
没有没有，我真没看，真的听没听。
这些人呢、啊，什么祭司啊、占卜的，这个脑筋动得快，哎，
嗯、
你要做金痔疮，你这个金子哪来？
这不一般都是首饰嘛，那些人戴的首饰，或者说一个国家里面，他金库里面。
那、这五个城、五个菲利士人的首领，你叫他做金痔疮，难道还要祭司和占卜的自己出金子吗？
肯定是菲利士人他们出的嘛，是菲利士人的首领出的嘛。
啊，菲利斯人的首领，他们的百姓出的，这金子做成金痔疮，这中间有没有油水可以谈的？
一定有，
哎，一定有。那什么？你说金老鼠比起金痔疮哪一个油水多？
这个不好说吧？你看你怎么做的？这工艺咱都不清楚了。他做这痔疮，他做了多大呀？
就是，就是。他做一团东西，说这是痔疮，你能说他不是痔疮？你见过你自己的痔疮吗？
没见过，
就是了。所以二三子认为他这个痔疮呢，就是有关倒的嫌疑啊，这特别好贪，特别好赚呢、啊。金老鼠你可大可小嘛，总之收来的金子要送回以色列人那边呢，可能有很多掉包的事儿啊，油水的事儿啊，那就不用讲了。这个想当然耳啊，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个好主意啊，哎，但这个好主意之前，他们先讲一番道理。这菲利士的首领呢一听，哎，就上钩了。那他又说你们就表示这些祭司和占卜的，有没有是不是也得了痔疮啊？他们有没有遭一样的灾呢？
那他们如果在上面的三个城的话，他们肯定摘了，应该要招吧？哎，我看一下，好像是都招摘了。
哎，至少呢，这个金老鼠破坏田间的土产呢、啊，这个祭司啊、占卜的，他们不见得是受灾者，因为他们中国庙里的和尚嘛，自己种点菜就算了。
啊，你老鼠毁饭没有？但是这个痔疮可能好像他说四境都是如此。
可是这里他又说你们众人和你们的首领，说起来呢好像这个怎么讲啊，
他没有，好像
他们没有，但实际上他们也可能有，不说就是了。你要是你有你也有的话，那你也讲出来，你看看人家找你想办法嘛，对吧？所以这里边恐怕有很多很多的门劲儿在里边。 我明明也是这个屁股疼得慌，但是我故作镇定没事儿，而且可以发这种灾祸财、战争财，对吧？你们大家都遭灾，正好我捞一笔。世界的人在寻求神的时候，就还没开始呢，就已经好多好多的诡诈。你说盖庙为什么要盖这么大？为什么要香火鼎盛？那是这么地方好住，为什么住到庙里？是不是住到庙里当和尚了，身上还要带个手机？你到底是忙啥？
要做就做现代和尚。
现代和尚那真是现代和尚可好了，尤其台湾和尚，台湾的这种修士啊，出家人那都是娶妻生子，开轿车，四处讲道，很受欢迎啊。但是，既然你们身上都有这个毛病啊，所以你看里面这个讲起话来很有道理。从
然后有因为所以，
哎，有然后有知道，是不是？大家问他就像问个教授一样，他们脸皮真厚。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，制造这个痔疮的像，不知道还需不需要大家排个队啊？给人家看看说我们的痔疮到底什么样？
你这样一想，这个祭司和这个占卜啊，他们真的是怎么想的？
向来这些祭司啊、占卜啊，尤其在古文明的这些地方，都是很有权势的，因为他们中间有这种家传的知识啊，什么时候月食啊，什么时候日食啊，很多古文明里面，你什么时候播种啊，都是说是要祭司求文的，其实他们是有天文知识的。
这个需要，
他这个知识不外传，这个君王也是一样啊，他们有这些知识扣在手里呢，就能够把百姓用迷信来牢笼。可是你这样骗人，到最后呢，你自己也被骗住了，连你的子孙都落在这样的迷信里边啊。因为照着这个圣经的讲法，人其实本来是很有知识、很有智慧的。啊，然后从很早的时候，就是人们要么是敬畏耶和华，要么不敬畏耶和华。挪亚的时候，全地满了败坏，那并没有让我们看见是拜偶像的败坏。甚至挪亚以后，什么时候到处都成了偶像，那恐怕有很多是人为的因素在里边呢。啊，因为你利用老百姓的迷信来敛财，来抓权势是很方便的事。但是过不了多久，连你自己的子孙都一样迷糊起来。就像这个天主教啊，他们显然是有一些权势的设计在里边啊，是故意这样做的。可是做到后来，连他们自己都迷信得很。好了，那这个，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，和毁灭你们田地老鼠的像，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。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，比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。哎，这个话可讲的还真是有点那个，什么叫做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？这讲的还蛮气派的，是吧？
我感觉他讲话很谨慎。
嗯，
因为他后面那个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，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，也就是说。你这样送过去，可能你的灾还在。
哎，可能你的灾不在，但是都这都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在乎那个神。
对。
对吧？我只是转手呢，赚点金子。那他看这个百姓听得好呢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底下来了，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？呼呼。
他还是懂点历史哦。
不但懂点历史，打起官腔来了。讲得像真的一样，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，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去了吗？哎呀，这个越讲是越有道理了，对吧？嗯，所以你看看他们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啊，里面有非常多的地方，像我们现在这些反对神的科学家在说的话，他们自己做了一些假设，他们自己不负责任。可是他呢，啊，看你听的是一愣一愣的，他就心里开心啊，这官腔一路打下去，让你抬不起头来。打考卷分数在他手里，你不照他的意思写的，你就得不到文凭。这是真的事儿，这不是假的事儿。 是吧？但愿这些老师通通长痔疮。呼
发咒诅啊！
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，你不要倒在他们的刀下啊！不要看他们说的有派头，杂志上出的文章有声势，对吧？他得个什么大奖，哎，成了什么名人，你就信他这一套？说穿了都是占卜那个祭司。嗯，好了，那这时候，既然非利士人和他们的首领都听得一愣一愣，说不出话来，他们就进一步把这个实际的事情呢，再给他推行下去啊！你看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全世界的博物馆。有关于人类的起源呢，世界的起源呢，地球的起源呢，恐龙怎么回事，那通通是这些英国人的说法。
嗯，
这就是这样子，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啊，做个大恐龙架子，把两只未曾负恶有辱的母牛套在车上，使牛犊回家去，离开母牛。哎，这个有辱的母牛啊，这个应该请这个菲菲，你的四弦爱妻上来讲讲，因为他现在也是有乳的母牛，对不对？
他听了这话会不会不高兴啊？
不会不会不会，现在他只要有他的小牛啊，他的小牛只要有他啊，你说什么都没关系，有奶就是妈，对吧？那妈有奶的时候，那你随便你怎么开的玩笑，他没关系的，反正我这小宝贝吃得开心。哎，你们说了半天都是风凉话。就为什么要弄未曾负恶有辱的母牛套在车上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嗯，不懂，不知道。
哎，这个很简单嘛，这个就是他前面所说的科学实验嘛。他认为如果这个实验做成了，就能保证你的推论和结果嘛。这是科学方法嘛？
那是他自己设计的。
哎，对，他当然自己设计，可是自己设计只要行得通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哎。那他这个说法呢，当然前面已经说了，这个或许耶和华他自己设计了半天，他自己是脱了责任的啊。你不要以为这些进化论的教授呢，他就拿生命担保，不不不，其实他完全知道他这个理论的漏洞，只是他也预备好了后路。一般的情况之下大家会听他的，要是遇见专家他真的下不了台，那他还有后路呢。进化论最出名的后路呢，就是说生物学把它推到地质学，地质学把它推到天文学，对不对？大家有志一同，把地球的年龄搞得越老，宇宙的年龄是越长啊，就对他们的说法是越有利。一个人不需要知道全部，我只负责我这一部分啊，其他的哎，有待发展，有待证实。因为科学的特色就是它不断的在推翻前面的假说，让我们更接近真理。你看这些话堂皇不堂？
你现在这样越想越多，我感觉哎，这个世界的。科学也好啊，假说也好，哲学也好，
这背后都有这些祭司和占卜在那搞嘞。
对着圣经上面他记得，只能说保罗的话他们都是虚妄。
你现在讲的好听啊，等你儿子开始上中学上大学了，你就知道这个虚妄啊，还有胜过你这个老爸。
这个人在这个教中啊，那肯定是会被熏的。你要在这个教中怎么能保持你不被熏呢？这个
这母牛是这样子，母牛离不开小牛，小牛离不开母牛啊！你看你这个爱妻和你的爱子之间的关系，那远远胜过你跟他们的关系啊！
对，这个对，这个对，离开片刻都要哭泣。
对呀、啊，你叫你家这个有乳的母牛出门大半天不回来，他干不干？
不
干。不
干。
你叫他向东走，走不了多久呢，哎，他就觉得他听见了，走了十里他还听见他娃娃哭，那他奶胀他就得回来了。不信你叫你家母牛上来问问他，那真的就是这样子吗？那小牛更不用讲了，就像你讲哭啊哭啊哭啊，负恶有辱的母牛，就是因为他还在喂奶，是牛犊回家去，
未曾负恶。
哎，未曾负恶就是他根本没拉过车。
嗯，
所以他不会想去拉车，而不喂小牛。尤其这个是本来呢，他把小牛和母牛摆在一块，然后这个时候把车套在母牛身上，叫小牛回家去。你看这个方法科学不科学？
科学。
这搞了半天是干什么？这要找以色列的神，你看看，这迷信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。然后他开始跟你讲这背后的道理了啊。 你们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，将所献的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，放在柜旁，将柜送去，就是约柜了。你们要看着啊，这你们自己看这个科学实验的结果。设若执行以色列的禁戒到博士麦去，啊，就是他们就在博士麦的境外，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。哦，他至少说是我们了。若不然，便可以知道，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，只是我们干什么？
偶然遇见。
哎，这个就是进化论的标语，偶然遇见。讲得多么美丽。
偶然形成的。
对，一群金翅状的理想主义。偶然遇见的。你看他这个理论很好，因为照说这个牛肯定他也没拉过车，没拉过车表示他不喜欢拉车啊。你刚负伤饿，这个背会疼啊，惯两头牛他不知道怎么一块拉车，那这个小牛呢又要叫，不肯回家，这母牛呢当然会回头找他的小牛嘛，怎么会一直走走到以色列的境内呢？再加上你把这个约柜放在车上，赔罪的礼物装在匣子里，这个装在匣子里谁装啊？
这句话是祭司和占卜的说的吗？哎，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车，套在这个母牛上，
啊，
我把约柜放在车上，将所配的旧物放在匣子里，放在柜旁。这都是
说是这样说啊！你看，这是他们已经遭了这么多灾，谁还敢碰这个约柜？
哎，这个那就不清楚了。
啊，就是了，你要敢碰约柜，那有点代价了。你把匣子给我，你把金子给我，让我往里面装嘛，顺便塞一点在口袋里，对吧？
装不装还不一定了，
对，反正在匣子里嘛，以色列人也不知道多少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哎，事情就这么办了。然后这个第十节，你看多怪，非利士人就这样行。哎，还真是，你讲什么他就听什么，这像极了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啊。这是一种科学实证方法，这是一个非常科学实证，证明啊有神没神。其他什么都不知道，绝对不是帮你寻求神。他们真这样做，结果怎么样啊？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，一面走一面叫，不偏左右。非利士的首领跟在后面，直到博士麦的境界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那是表示他们这个科学实验是做对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对他们来说，当然是做对了。
嗯，这下他们这个祭司的占卜的在民间的这个声望怎么样啊？
立马大大提高
了。哦，是。至于他们金翅疮，他们屁股上长的翅疮到底好了没有，那已经不是问题了，对吧？痔疮这东西，你疼了不敢吃饭，你不上厕所，那几天它总是会消的。
嗯，
你要是天天还敢大吃大喝，一天上厕所八次，那就不会了，因为太疼了嘛。所以这痔疮呢，这治不治它都会好一点。这个算是埃及人的灾病啊。哎，你晓不晓得？这个所谓的埃及人的灾病啊，就包括长这种疮啊，甚至浑身长疮啊，这个在谁的身上应验呢？你晓不晓得？
埃及人身上长疮，
在近代的名人，
我听得不太懂。
那个时候摩西不是给他们降了十灾吗？有一个灾就是他们身上长了大疮吗？
是有，
浑身乱疼啊。以后呢，这个以色列人出来了，耶和华就说呢，你们如果好好侍奉我的话呢，你们不去拜这些偶像呢，我绝对不把这些埃及人的灾病加在你们身上。这些话在出埃及记、生命记都可以找得到啊。最出名的地方，比如说生命记第七章，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，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也不加在你身上。可是如果你们离弃神，不服侍神，到了生命记二十八章，他就说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，贴在你身上。也就是说呢，有的病啊，耶和华故意加在你身上，而且这些病啊有个特别的名字，叫做埃及人的灾病。埃及人的灾病包括什么呢？包括痔疮，而且包括浑身呢长了个很可怕的疱疮啊，不停的长。那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？
说的是新约还是旧约？
不是新约，也不是旧约，有没有听说过有人长这样的疮？
哦，好像没听过。
哎，而且疼痛的不得了， 这是一个非常恼人非常羞人的疮，你真的没听说过啊？
那可能你说很有名的话，可能你一说我就知道了，但你让我现在想我真知道。
前面不是说过吗，这个咱们的习近平同志说马克思是近一千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。
难道你说的是马克思吗？
他又是个犹太人，他这个人一个人对这个世界，对于圣经，对于犹太民族造成了反动啊，那真是一千年来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啊。
傻大的猜疑吗？
没话说的。像他说要解决犹太人问题，他的解方是什么？解决犹太人问题就是让犹太这个民族从世界上彻底消灭，这是他的名言啊。那你说对于这样的一个人，神难道就任凭他吗？神当然是任凭他，不过呢在他活着的时候神没有放过他。你晓不晓得马克思身上就是长这种疱疮啊，长了一辈子，让他极为痛苦。
我还真是没怎么读过，除了在小学中学的书上读过他的一些生平的事件之外，还真不了解。
你没有讲到他的健康状况吗？
不记得了，我现在在查，但是没找到。
你们在国内的网站上恐怕找不到了，因为马克思自己他是恨极了他这个毛病，他有的时候就拿刀子自己去割，可他身上就是不断的长这些疮。
一般中国这边要讲他的话，他讲多的就是和他的朋友恩格斯的友谊。
你是友谊是吧？这恩格斯可是资本家，马克思的太太，他们的家族都是资本家。以后马克思这个无产阶级的最伟大导师都是受资本家阶级的，要不然他根本活不下去。马克思身上长疮这件事情大家是知道，但是这个到底是什么病呢？最近呢，他不是十年以前有个英国的这个皮肤病专家，他发表了一篇文章给他正确的诊断，这个诊断的名字很长啊，叫做什么 Hidradenitis Suppurativa， 大概是这么念。它主要是在你的腋下，在你的鼠膝部分那个汗腺会被阻塞，然后肿起来，里面长脓，非常非常的疼痛，而且在你皮肤上留下非常极为难看的疤痕。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你的情绪，影响到你的自我形象。据说呢，马克思在写这个《资本论》的时候啊，这个病发得特别特别的严重。这个病使他十分苦恼，自称为猪狗不如啊。像这样埃及人的灾病，那就是耶和华的手亲自加在他身上的，就好像那时候腓力士人长痔疮一样。这些暂且不表，但是讲到这个身上长的疮啊，这些埃及人的灾病啊，咱们不得不提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啊。他再伟大的，你替他照铜像的时候，你把他衣服揭开来，你去看看，他里面都是伤疤，满身都是这种埃及人的灾病啊。就是上帝也是挺幽默的啊，这有些事情你不到蒙哥这来都不知道内情啊。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，咱们得下回再谈。你如果对于马克思身上所长的埃及病有兴趣，我把这个文章的连线呢，就放在今天节目的日期里面，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去继续探索，看看你身上是不是也有这个马克思病。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中有